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哈姆江博。哈姆江博，对的，你要回答哈姆江博，我们都很好，没事哈。好，我们今天啊、要来讲在生活上的合一啊、这个从这个家庭来讲，夫妻关系啊、跟儿女的关系应该是和和美美的啊、这样的状况，可是天就是很多事情也都发生在我们现代的家庭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离婚率跟没有信主的离婚率在美国是一样高吗？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关系冲突。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七章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有这个手机，我们念一到十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请一到十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里去为我打猎，照着我所说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
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那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
好，二十五节到二十七，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就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儿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
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你可以看到中间我们没有读的就是家里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充分的演出他在这个争斗的角色。好，这个背景，二十七章第一节，以撒这个时候137岁，那死前要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业、那等于是一张遗嘱，当然他是口述的、这个时代叫做 Oracle， 就是一个、家族的大家长，他是掌握对他的儿女有祝福跟咒诅的权利。所以一张遗嘱公开的掀开了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父母和儿子的关系、公婆和媳妇之间的关系，早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竞技，每个人都犯错。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灵性退化时、当灵性退化时，以撒，我们来看这个大家长，他曾经是富二代，在摩利亚山上顺服父亲的捆绑，亚伯拉罕100岁、他顺服他的捆绑，被陷在祭坛上，然后经历神的拯救跟供应，一直到他结婚20年，太太都不孕，他等候祷告上帝，祈求耶和华，曾经是那么属灵的人、可是他到年老了，他让五官的感觉来控制他，而不是属灵的灵觉、他忘了上帝的计划、用传统文化的方式有大儿子去继承，去改变上帝的计划。你记得他太太怀孕的时候 神就跟利百加说，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们早就知道了，可是他们要呢，犹太人的传统还是嫡长子继承所有的这个 double portion 的产业。哦，这是如果有客家人，你应该知道黄牧师是客家人，哦，所以他大哥是嫡长子，他大哥的儿子是继承的，哦，这个 double portion 的产业，就是在他爷爷过世的时候，哦，所以不只是犹太人，我们华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哦，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愿面对压力去改变现状，因为就是在他的一个文化里面，哦，有很多继承的，然后你说你要遵循上帝的旨意，那是要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长子的特权是得到父亲的祝福，做一家之主，得双份的产业，得做全家祭司的尊荣。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嫡长子的这一个福分，哦，好，那么以撒他在外面的工作和关系处理上，他的灵性怎么样呢？你看他在面对跟亚比米勒和非利士在土地跟挖井的纠纷的时候，他显出神跟他同在，是不是？他都是用神的一个方式，那神就一直祝福他。可是他在家庭的关系上，他却怎么样呢？偏爱大儿子，哦，那为什么爱大儿子？因为大儿子会打野味来孝敬他，哦，那现在他老了，哦，年纪大的人，哦，年纪老迈，眼目昏花了，他喜爱野味的食物，控制了他的心。你看，所以他的感觉，哦，我们刚刚有一段经文当中你好好的跟着这一个一起去看的话，他的感觉、嗅觉、视觉、味觉已经控制了以撒，美味战胜他履行上帝的旨意的，哦，这个好吃的东西，哦，对人也是一个试探。所以摩利亚山上一次经历神顺服神，或者是在非利士的这个土地争分、挖井争分的时候，他顺服神，那么不代表他终身都很属灵。我必须要这样讲。我看到为什么 finish well 很重要，因为以撒他就是没有 finish well， 属灵的生命啊不进则退，他一直留在原地，哦，一直留在原地。我看过不少的基督徒，他还留在30年前啊那个属灵的状况啊，可是就是不知道30年后神会有特别的心意，哦，所以属灵上的大祭就是停留在过去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喜欢提这个当年有，你跟你的 ABC 最好不要提你当年有，因为他们很厌烦你讲这些东西，包括我当年是怎么样的学霸。昨天晚上我们不是有个弟兄啊，你看我当年像你这个年纪，我就知道多少事情了，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开通的？属灵上也是，哦，你跟 ABC 讲这些，哦，他会觉得你是老了，哦，所以我们要追求自己在灵性上不断的更新。那来讲第二个就是女主角利百加，她曾经你可以看到圣经说容貌极其俊美，然后品格上是勤劳乐于助人，他把自己打来的水用手托着水瓶给亚伯拉罕差来他娘家这边 的这个老仆人喝，欸，你看他用手托水给一个老人家，他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哦，还有我最佩服他的就是怎么样呢，他的超凡的助人之力，他不只主动打水，欸，给人喝，还打水倒在那个槽里，直到骆驼，我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十匹骆驼喝足了水，然后我想十匹骆驼，每一匹骆驼可以最多可以喝25加仑，一加仑就是你买那个牛奶最大瓶的，瓶的胖胖的那个是一加仑，每一只骆驼可以喝8大罐的你的那个牛奶，一加仑的哈， 那打水最多不超过三加仑哦。所以十只骆驼要打 几次的水？80次、哦、我常想利百加等于是现代版的神力女超人啊、哦、你有看过那个 Wonder Woman 你就知道那个电影 哦为什么呢？又很厉害又很美丽，然后 又很乐意、啊、帮助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又好客跟谦卑，因为什么呢？他把这个老仆人亚伯拉罕差来的老仆人引荐给他的哥哥拉班，借住在他们家中，这是圣经所说的，而且还去招待老仆人跟跟随他的人洗脚吃饭。哎，你看这种媳妇，要是你的儿子有这样的媳妇，你应该要偷笑了，是。然后还有怎么样呢？他根本没有看过以撒，他竟然说他愿意嫁给以撒，远嫁素未谋面的以撒，那种勇气哦。然后嫁来、这一个嫁给以撒以后20年不孕，就是丈夫求问耶和华之后生下双胞胎，就是祷告，为他祷告，怀孕之后两个小孩就在他的腹中相争，他就去祷告问神，神指示他说两个小孩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神告诉他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利百加就认为怎么样呢？既然神拣选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怎么样呢？最优秀的，所以他是怎么样呢？偏爱小孩子。然后先就是回到这个小孩长大，他们这个碰到、分家产的问题的，他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而且是精心算计哈。你看看这个夫妻关系冲突的开始就是这样子，曾经的尊重跟恩爱哦，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他就描述夕阳下千里骑着骆驼的利百加来到、丈夫家的田间，他碰到以撒哦。以撒在田间那了，他就赶快下骆驼、啊、表示对他的一个敬重，然后拿着帕子蒙上脸、啊、尊重他们那边的习俗、哦、那经文24章67节怎么说呢？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撒因为是唯一的儿子，撒拉老年生的儿子，所以跟妈妈关系很接近，妈妈不在以后他、心都没有得安慰过，一直到利百加嫁给他以后。这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取代他母亲女主人以及在他心中的地位、这个利百加的一个角色。好，那么现在回到他们在分产的一个现场，以撒年纪老迈，利百加要靠偷听，好，他偷听到、以撒跟他大儿子讲的事情、就是去打野味，我好给你祝福、偷听才知道说丈夫要这样子来分配财产，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交流、以现在的一个、观点来看，丈夫独断独行，然后太太监视丈夫，每个人都 想要做的、各行其事，认为他们这个起因，关系冲突的起因就是各自偏爱一个孩子、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不讲，有一天他冒出来、他可能会跟你说我觉得你更爱谁、经文里面25章讲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就是偏爱的一个问题、好，应用上，你是否陷入相同的情况当中？你是偏爱的受害者还是肇事者？有受害者跟肇事者 那家庭关系上、 可能会起很大的事故。我就举一个黄牧师家里有四个兄弟，他是老二，他的名字就真的 James， 就是雅各哈。他的妈妈偏爱他，他的妈妈偏爱他。我跟他在美国结婚回去以后，他跟家里的他的老三关系最近，然后他的老三就跟我讲，他妈妈因为客家人女主人掌家中的财政大权嘛，所以跟我抱怨怎么样呢？他二哥从小就被妈妈偏爱，然后他们在家里好像都没什么地位。然后我们信主了，其实黄牧师也知道这个问题，可是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是那个习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就跟他的老三三弟讲，我们不会因为妈妈的偏爱而让在这个家庭里让你们有任何的损失，这是唯一你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都信了耶稣。因为这个关系哦，你说黄牧师是被疼爱的人，可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受害者哦，因为三个兄弟远离他哦，那这个反击是什么时候回来？因为平常兄弟他们要做生意，他劝他妈妈资助他的兄弟就是可以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去闯一闯。可是等到他念奉献念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去留学念的博士，然后还去做洋和尚的人。所以就是家里等于是一个变成从荣耀变成耻辱，所有的人轮番上阵，包括他的几个兄弟爸爸妈妈骂完了，就接着他的几个弟弟开始骂他，就是就是好像家里的叛徒一样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偏爱在一定有一天会爆发的那以撒他年纪大了，有掌控祝福，这个祝福是包括属灵跟属世的权利，英文叫 Oracle 就是神谕，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透过中介者这里的中介者就是族长以撒，然后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叫 Oracle 可是这个曾经那么属灵的人，让自己的味觉、嗅觉、触觉驾驭他的灵觉，忽视神真正的旨意，最后他以为雅各就是以扫，为雅各祝福，因为雅各跟妈妈合起来骗了他。好，我要问一个很实际，曾经引起你们夫妻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是金钱？在处理金钱上，是儿女教养方式，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上，有没有因为这些这个财产的一个纠纷我自己看到亲戚里面有这样子的，我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是很平常的也许你的将来也会碰到。应用上，你知道神对你在家中一家之主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尤其我们的弟兄好，那我必须要说，太太利百家是家中诈骗集团的首领。你读那一段我们刚刚没有的精彩的不得了比后宫甄嬛传还精彩。他是编剧、导演、道具组组长，儿子雅各是演员，一起设计欺骗年迈的丈夫跟父亲妈妈甚至为了儿子因为雅各说不行，被发现的话我没有得到祝福就会被咒诅，因为这个族长有咒诅的权利，然后妈妈就为了儿子说，如果被你爸爸发现，这个咒诅都归在我，不关你的事。你看看那种偏爱到这种程度好，那么利百加欺骗的代价，你可以看到利百加知道雅各是神所拣选的继承者，但是他不用神的方式，却用欺骗的方式去得到表面上他们母子赢了，可是是一无所获。他以为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小儿子这个二十七章你往下读却是一辈子再没有见到他所爱的小儿子了然后大儿子怎么样呢？觉得 长子的祝福被夺走了，就想要杀小儿子，报仇血恨，要故意伤害他，就是口吐威胁的话，你可以去。所以应用上是信心，不是用权谋，不是用权谋，不是用手段。哦，所以今天在家族里面做什么，黄牧师跟他的兄弟之间，我们唯一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奉献服侍神的，就像旧约的利未人，我们所得的福分是上帝给我们的，没有的话，主我们不会啊参与家里面的任何的争竞啊，这是反而为家里啊几个摆不平的人啊祷告。好，雅各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妈妈付上的代价就是最爱的小孩子永远离开他的，逃难去巴旦亚兰，他舅舅家哦，巴旦亚兰。然后雅各付上的代价是20年艰辛的代价，他寄人篱下，寄在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舅的篱下，被自己的舅舅欺骗。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他喜欢那个小百妹、小表妹利百加，可是他的舅舅岳父就把这个利亚大表妹啊，就是混在里面。以前没有灯光哦，结婚的时候暗暗的，所以分不清楚。他以为他娶了他所爱的小表妹利百加，结果叮叮，隔天洞房以后起来，他发现是大表妹。你看看他那种被欺骗、被欺骗的感觉。我在猜他那个时候可能可以想起他当年怎么样欺骗他的大哥，对不对？然后那个大哥知道这个长子的福分被骗走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这个时候，你看上帝不轻易饶过谁啊，他怎么骗他大哥？现在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岳父就骗他，然后被剥夺。他在那里工作，神祝福他，10次改了他的工价。那我就是在想，天哪，你的老板跟你说改工价，每年都给你降薪5%，每年再给你降薪5%，10年降多少%？所以这个雅各是碰到一个这么棋逢对手比他还厉害的这个岳父，所以所有他坐在他哥哥身上的现在怎么样，他回到他身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要付上的代价，这个代价不只是夫妻关系的这个破裂啊，就是啊这个老父亲跟妈妈利百加的关系破裂，也影响兄弟感情的破裂。好，来看看兄弟关系破裂。以扫，有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以扫生错年代了，为什么呢？他是喜欢打猎的阳光男孩，换今天的话说什么，他是一个 outdoor boy， 是一个很 sportish 啊，很会打猎去嘛，运动都很行的，对不对？哦，这个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就是喜欢这种很阳光、很会打球啊 ，outdoor sport 很厉害的男孩子哈、哦。可是他有一点，他贪恋世俗，他一直对属灵的事情不关切。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长子的名分不只是实际的东西，而且是属灵的祝福，但是他不要。哦、而是要属地的那一点的祝福，就是那一碗红豆汤。所以你说雅各骗了他，其实他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起的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你有没有看到他还发誓说，我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你、哦、你就给我喝那个红豆汤、哦、所以这是以扫他自己的。希伯来书怎么形容以扫呢？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贪恋世俗，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哦、你可以看到、哦、希伯来书都对他，所以以扫这一个字等于是贪恋世俗的代名词、哦、他主动卖出，但是出尔反尔。为什么？以扫说是雅各把他夺去的，自己做错了却怪罪别人、哦、他其实 他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哦、 好，应用亲人之间是否会有为问分家产产生这样的冲突，你要怎么面对？我看到那个亲族里面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明明这样说一会儿改来改去，所以今天给这些在座我们所有的人，你只要有房子的人，你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求上帝给你智慧好好处理。我跟黄牧师从买了房子以后就去做了 Living Trust， 为什么呢？你的儿女他们感情都很好，我的小孩他们感情都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你百年你走了以后，他们娶的人或者是他的儿女，他们对金钱他们是不是认真的基督徒，所以，你不要轻忽，而且要很有智慧，很有智慧，以扫几次哭泣不是为自己所做的，这就是失去属灵的祝福，而是为他所失去的这个物质属世的祝福在哭泣。你回去好好的一个读经文，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真的是贪恋世俗，难怪神厌恶他，神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雅各那么诡诈，为什么上帝爱他呢？他唯一的有一点好处是怎么样？他很知道属灵的事情的重要性，以扫的致命伤就是贪爱世界，然后婚姻失措。为什么呢？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你可以看到他起杀机了，起杀机了，就是爸爸，给雅各祝福之后，他人如雅各呢，雅各就是人如其名，雅各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抓住，他是在母腹怀里，就是抓住这个孪生大哥的这个假后跟，所以他一生怎么样，他都在抓。他为人安静，可是我们说安静，但是他也很诡诈，待在帐篷里的妈宝宅男，我必须要用现代的话来形容他，简直他待在帐篷里是什么？听妈妈讲话，对不对？那个 outdoor boy 整天都在打猎啊，他是整天在帐篷里陪着妈妈的，所以妈妈那么爱他。信三代，他知道属灵的祝福很重要，所以他也抓，上帝看重的就是他这一点，知道要抓住属灵上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他是新三代，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他爸爸以撒，然后到他没有经历过神，就像我们很多，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第一代信主，我们的孩子第二代第三代，有些人，真的信主以后就是跟随家里的文化跟习俗，刚刚建德牧师不是说他重生，真正重生得救不是因为家里，是信主的关系，是因为他经历神，是不是？好，雅各没有罪疚感，只有怕东窗事发的害怕。如果祝福靠冒险诈骗才能得到，他真的是这样子做的。他的祝福他都知道有这个冒险，会遭这个咒诅，但是他还是做了。好，那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他经历上帝呢？他，逃亡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节。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这么快？”二十节，就是二十七章。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他真的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神、认识神。他还敢用神的名字，冒用神的名字，假传圣旨，跟他爸爸说，我这么快得着的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不是我雅各的神，使我得着，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哇，听了这样我都觉得害怕。你看看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信三代，竟然用上帝的名义，在欺骗他的爸爸。二十八章十六节他说什么？ 就是他被哥哥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亡去的路上啊，然后在那个巴索伯特利的时候，他什么样？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看他在逃亡路上，他经历上帝，他遇见上帝了，哦，耶和华真的在这里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神要得着这个人所做的。好，雅各原来是个妈宝，只有离开妈妈才会有将来，哦，虽然他不得不去逃难，但这些人所做的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中，哦，一个强势的妈妈用爱的名誉来绑架他。你可以看到第八节说：“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27章第8节，是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妈妈？是。你要怎么处理家人以爱之名的道德绑架呢？这个很哦，你也不要道德绑架你的孩子哦，真的。尤其我们有一点年纪的，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哈，你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你千万别用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一次可能生效，如果你是一个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怎么样？你不懂我的苦心，怎么样？哇，这些哈，对，在美国长大出生的哈。哦，是一个，破坏你们之间感情的话，哦，多说无益。所以，以爱之名道德绑架，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一直因为爸爸妈妈说，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栽培你们去留学，然后怎么样？你怎么可以背弃家族？我们是怎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辜负我们的心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在主里听从父母最重要，如果碰到这样子，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知道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我们要去修补那个关系，包括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爸爸妈妈也是不信主，他也是很高薪的 engineer， 他说他爸爸妈妈一直问他，你做基督徒以后去教会是不是要给钱，然后他就说我们基督徒会奉献。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够把你奉献给你教会的来奉养我呢？你为什么要奉献给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就是不信主的人的 reasoning。 他说他父母说听说你们还奉献 10% 对不对？ 他说他也不能说不是。但是他没有回答他的父母，哦，他的父母有困难他一定帮助，但是他的父母说那我养你长大的，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的十一奉献每个月寄给我呢？为什么要奉献给你看不见的上帝呢？这个都是你要很有智慧去处理的问题，哦，好，那么雅各兄弟关系破裂的时候，之后20年，他从他这个岳父，就是舅舅那边要回归到他的故居。他很害怕他哥哥当年要追杀他，那个情绪还在，所以他不只送礼物，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主动7次俯伏在地上向他的兄长求和，哦，雅各大概也知道的，被他的岳父修理惨了。以扫来迎接他，抱着颈项亲嘴，这是什么意思？表示前嫌尽释。哦，我跟你之间20年了，哦，男人好像比较容易哦，女人，哦，好像20年，哦，我还有 听到我们一个朋友的母亲临死前都不原谅他的爸爸，哦，我就觉得哇，这个苦大仇深，哦，就是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哦，真的男人好像这方面 还算是比较大度一点。你是否应用上还有跟亲人之间的恩怨呢？求神的大能当力大力帮助你重建彼此的关系。好，那么以扫的婚姻也是这个父母跟婆媳就是媳妇之间的冲突。你可以看我们提出的经文当中，哦，就知道哈，以扫结婚是明知故犯。你看他的祖父就是 不要他的爸爸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才不远千里差派这个老仆人到他巴旦亚兰的一个岳父家中去把妈妈娶回来，他的舅舅，他是明知故犯、哦、第二个，个性鲁莽，灵性迟钝。以扫40岁的时娶了祖父和父亲所不悦的两个赫人女子为妻。李枕中一本说，这两个女人常使以扫和利百加心灵愁苦、哦、你知道赫人是谁？赫人是上帝要驱除的迦南的这个众族之一的，就是其中就是赫人、哦、好，如果你的儿女嫁给非基督徒、哦、你要为他祷告、哦、因为真的他们生养的儿女将来、也是很容易不走哦，这个上帝的路。为什么他们会愁苦呢？那个经文翻译成愁苦，想必两个媳妇热衷于敬拜迦南的偶像。你可以想象你是信神的，有媳妇每天都在做法事、哦、来敬拜他迦南的神、哦、然后以撒跟利百加，他难道不会为他儿子跟后代的心理的信仰而愁烦吗？当然会啊，对不对？但是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一个贪恋世俗的人，尤其他们是寄居者，他会抓住那个救命的稻草、哦、政治和利益交换的婚姻、哦这个我查了一下，犹太古史记里面以扫娶妻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和迦南的人的首领联姻，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寄居者嘛，所以他这个赫人的两个女儿就是怎么样，当地地主的女儿，两个女儿为妻。那赫人很有名是什么？亚伯拉罕为撒拉买坟地的那位地主，那个地主向 赫人买了那个麦拉比洞，葬他那个撒拉。后来亚伯拉罕也葬在这个跟赫人买的这个土地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贪恋世俗的人，亚伯拉罕不是无缘无故啊，用任何条件哦，亚伯拉罕是用正大光明的方式向赫人买那个地。好，买地的过程当中看到赫人对亚伯拉罕的那种友善，将女儿嫁给外来的，这个怎么样呢？已经是富三代了、哦、富三代了，也是两族联姻、哦、那以扫真的是很愚昧，在属灵上他一错再错、哦、经文显示他永远都在状况之外。他听到爸爸祖父雅各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哦、就是28章有提到，所以他又再去娶了第三个老婆。第三个老婆是谁呢？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他就觉得哎，这样子至少以实玛利是你这个庶子、哦、就是夏甲所生的他的女儿，至少有血缘关系，这样子是不是能够讨父母喜欢？不是，他是越做越错、哦、好，那如果你正在遭受同样的愁苦、哦、跟以撒利百家当中，求神赐下智慧给你走出关系的困境。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以撒利百家以扫雅各的缩影。你看以撒一家之主，却在分产业这件事情上依靠自己的喜好感觉，好吃是他的软肋。你看像不像夏娃？那个苹果悦人眼目、哦、好做食物，像不像哈？他忘记了上帝的旨意、哦、这个偏爱是家里纷争的起源、哦、你可以看到经文很奇怪哦。我们刚刚念经文的时候，你有读到那个吗？以撒对他儿子以扫，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好像他们一个人各自生了一个孩子、哦、真的你可以从那个经文当中你就觉得这个经文怎么会这么描述呢？好像以撒生了大儿子，利百加生了小儿子一样。可是我们常常在家里，我常常听人家说什么，如果今天儿子、做好事啊还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呢？我儿子今天小孩不乖哦，回来妈妈跟爸爸告状，你儿子今天怎么样？哭了几个小时，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不经意的就会显出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个软弱。你看你儿子今天多坏啊！这个如果好的都是像我，如果不好的都是像配偶的另外一方啊。好，利百加呢，机关算尽却害了青青的性命，知道神的旨意却用人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去做哈，造成妻离子散。啊，美丽、勇敢、善良、聪慧的利百加，为什么变成目光很浅显、工于算计的妻子跟母亲呢？你有办法想象吗？灵性可以从那样子的状况低落到啊这样子的状况哈？以扫呢，他贪恋世俗，只关心眼前短暂的需要，情看了神所应许的长子名分，因为一点食物就卖了。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轻看做神儿女的名分，为了一点世俗的事情把福分卖了？卖了什么呢？卖了你读经祷告，卖了读经，卖了祷告，卖了去敬拜赞美神，卖了侍奉的福分，甚至告诉孩子你这个礼拜要留在家里读书，你不用去教会，甚至教你的孩子示范你的孩子怎么把你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卖了。雅各呢，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用自己的方式跟能力想要抓住，但甚至牺牲父母之爱、兄弟之情，直到他自己被抓来的苦难，他去舅舅家被二代是他自己抓来的，是不是？在逼迫之下，经历上帝的带领、保守、供应，才真正的仰望神、敬拜神。这个家应该是成为彼此的避风港，而不是竞技场。这个家因为夫妻不能同心商量，兄弟不能相爱，公婆媳妇不能相容，这个家庭的例子，甚至让人会对爱情、婚姻、家庭甚至信仰失去的信心哦。好，我们有一个小组讨论的时间哦，请大家拍下来了哈。我们讲这么多，你是否陷入相同的境况中？是偏爱的受害者，还是肇事者？你怎么样胜过？你是否还有亲人之间的恩怨呢？这些恩怨是为了什么事情而争呢？求神的大能大力帮助你彼此重建关系。你是否会成为现代版的以撒和利百加呢？求神赐给你智慧，你要如何做才能预先化解危机的发生？这很重要哦。我们当中也有一点年纪的，只要你家里有房子，你就必须要及早预先看到危机去处理。好，我们要来分组讨论。我们像昨天一样，四个人一个小组，然后我们讨论7分钟，然后之后你们要推派代表来这里分享。